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而在这一天，俄罗斯的中小学生开始期待已久的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说，6月1日还是工作日，只是几年中才有可能赶上休息日。其实儿童节也是为成年人设立的。要知道，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所有人要珍爱这个地球上的小居民，保护孩子们免受痛苦，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童年。
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特别会议上做出设定这个节日的决定。那是艰难的战后年代，很多孩子在二战后失去了父母，没有了居所，不得不流浪街头，为了不饥饿而死，年小的无人照顾的孩子去乞讨，去偷盗。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针对儿童节的设立有这样的解释，认为我们的同胞为此做出了贡献。差不多100年前，即1925年，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适逢端午节，为当地的孤儿举行了一场活动。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象征夏季的开始，数十名不幸的孩子有了吃饱饭的机会。中国外交官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响应，正是由于这个倡议，此后才有了国际儿童节的出现。
在不同的国家，儿童遭遇不同的危险，国际社会面对很多威胁都能从容应对，比如免受战乱、成年人的恶意攻击，使孩子们免受饥饿和病痛，避免不良信息和恶习，但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暂时还无能为力。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几乎让7万人失去了生命，大约有1万8千人失踪，另外有30万人受害。汶川县所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在地震中心，俄罗斯的救助者们清理受损的建筑物，动用直升机向山区运送食品和药物。在外国的救援队伍当中，他们是第一批到达的人。
汶川居民就此向上个月抵达此地的俄罗斯海洋儿童中心的员工们做了介绍。这座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儿童疗养院受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旅行。
海洋疗养院曾接受中国震区900多名孩子的休养和治疗。中心员工娜塔莉亚·加加尔金娜·佩特里克向卫星通讯社这样介绍说，5月18日，在海洋代表团下榻的成都明月大酒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娜塔莉亚·加加尔金娜回忆起2008年7月的第一批孩子抵达海洋的情景。
她说，当时我做辅导员工作，我记得我们准备中国孩子到来时是多么的担心。当时大约有500人，年龄在9岁到16岁之间，都是在地震中受灾家庭的孩子，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失去了亲人。他们到达海洋时已经相当的疲弱不堪，备受痛苦和惊吓折磨。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从紧张情绪中走出来，帮助他们再次进入童年。最小的孩子有时在深夜哭泣，呼唤着妈妈，我们像拥抱自己的孩子那样拥抱他们，给他们唱摇篮曲。
据娜塔莉亚介绍，在海洋儿童中心，中国的孩子们与俄罗斯的同龄人住在一起，一同去食堂，去沙滩，一起游戏和从事体育活动。
他说，中国客人最喜欢的是被称之为小河流的游戏，也就是孩子们牵着手，一对一对地站起来， 剩下的没有配对的，穿过队伍给自己选择伙伴。这样，在小河流的前面就有了新的一队，而剩下的那一个跑到队伍的最后面，重复第一个孩子的动作，如此生生不息。小河流游戏能够让孩子们有相互接触的感觉，克服孤独感，建立友谊。
每一个中国孩子队伍都配有翻译，但是需要翻译的时候并不多，因为经过几天的接触后，语言障碍通常就消失了。但是还有另外的问题。
海洋中心辅导员娜塔莉亚说，对中国人来说，唯一不习惯的是俄罗斯的饮食，对此我们作为主人确实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们的厨师很快适应了，在菜谱中加入了新的菜肴，从中国运来四川人喜欢吃的食品和配料，包括350公斤的辣椒酱。孩子们看到桌子上带有辣酱的面条，兴奋地几乎跳了起来。每次换餐都增加了2到3公斤。记得中国孩子们回国与海洋中心道别时的情景，非常的感人，所有的人都流泪了。
来自北川市的席俊飞是500名2008年夏在海洋的疗养者之一，这个24岁的小伙子的命运堪称范例，任何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当然为此要有强烈的愿望。就这段历史，小伙子向我们做了介绍。
2008年地震以后，2008年7月份，我作为四川地震灾区复合疗养团的一名成员，来到了位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洋全儿童中心疗养了21天。在这二十一天里，我们得到了俄方人员非常精心的照顾，他们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教我们做手工艺品，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和我们聊天。虽然语言有一些不通，有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情感的交流。他们通过这21天的陪伴，他们给予了我们心理上很大的帮助。海洋全儿童中心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离开海洋中心的最后一天，要向海里扔一枚硬币，许下自己的心愿。当天的话，我就写了一封信，希望就是首先表达了对我的祖国、对俄罗斯的感谢，然后写下了我非常喜欢认识新的朋友，希望有机会再回到俄罗斯，把这封信装进了一个瓶子里边，扔进了大海里面。
有意思的是，席俊飞的漂流瓶在大海中游了几个月时间，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被海洋儿童疗养中心的一名员工发现了。之后又有了新的故事。
现在2014年10月，我获得了中国国家政府奖学金，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联邦大学学习。现在我是远东联邦大学东方学院国外区研究学大四的一名学生。今年的话，我将要本科毕业，然后我将继续在远东联邦大学学习硕士。在2008年离开海洋全儿童中心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能够有机会再能够回到俄罗斯的。2012年，我第二次回到了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激动。2014年呢，获得了机会去俄罗斯学习，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一件幸运的一件事情。
在中俄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此类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全俄海洋儿童中心，按照席俊飞的说法，对中国孩子来说是爱的海洋，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当然，在两个国家都希望建起更多的友好之桥。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